莫斯科精锐部队出动，习近平蠢蠢欲动。伊朗浓缩铀足够制造六枚核弹，偷运美战略物资。南韩男子被起诉，美议员话台湾削减经费令我好担心。美日南首次在石垣港同框，马斯克首席律师收费惊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最近通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动，威胁和挑衅美国印太盟友台湾、菲律宾及澳纽，但与此同时，中共内部是四处起火，越来越乱。这些内外局势影响下，外界担心在川普急于由欧洲脱身之时，印太会不会出事。上一期的节目留言中，很多观众都拣一，相信俄罗斯会重回国际舞台。目前俄乌停火确实在快速推动，美国乌克兰即将签署矿产协议。克里姆林宫26号又表示，正准备俄罗斯美国之间的专家级会谈，之后川普和普京可能亲自会面，但事件可能不是这么一帆风顺。美国战争研究所透露，俄罗斯精锐部队已经出动，负责保卫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军区第20集团军，负责对抗北约集团的列宁格勒军区第44集团军都已经投入乌克兰战场。还有俄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22特种兵旅和战略预备队第44装甲师。有推测认为俄军春季总攻已经展开，普京希望在坐上谈判桌之前尽可能多些筹码，例如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26号中共在没有预警之下，突然在台湾西南外海约74公里的地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与此同时战斗机、无人机齐出，闯入台湾空域。就在一个礼拜前，三艘中共军舰在塔斯曼海域实弹军事演习，亦没有事先通知旁边的澳洲和纽西兰。澳洲居然是由民航飞行员那里听到军事演习的消息。24号，澳洲空中交通管制机构澳洲航空服务公司的行政总裁夏普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一名维珍航空的飞行员在21号早上汇报航空交通控制人员，说收到一艘外国军舰广播称正在澳洲东岸300海里处进行实弹射击。这个之后，澳洲航空服务公司在2分钟内向所有飞越该海域的商业航班发出警报。澳洲国防部是在这个之后才收到中共军事演习的消息。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中共在台海和塔斯曼海域的做法都违反国际惯例。中国在俄乌战争谈判过程入面是变边缘化的，所以他急于要争夺国际媒体的版面。他用这种比较激进的升高冲突的这种方式，试图去影响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最近才警告，中共在台海的活动不是演习训练，其实都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实战预演。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澳洲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澳洲是在300海里国际公海上，在台湾是接近台湾的40海里。高雄和基隆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军港，另外就是40海里，再入来就是可能进入24、12海里了，逼台湾国防部必须要采取空中准备拦截的动作，所以他在台湾的动作又比在澳洲更激烈。这样一个挑衅的升级，当然意味着中共对台湾可能有演战的一个忧虑。我个人目前看就是他还在测试阶段，测试美日澳的底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宋国成教授在新闻大破解中提出，中共在塔斯曼海域军事演习亦有特别意义，中共一直想要冲出第一岛链。 由台湾北面的宫古海峡唔得，因为受美日韩围堵，所以中共想由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出来，但亦不是那么容易。由台湾东海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中共模仿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南进策略。塔斯曼海域距离悉尼大概150海里，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不足，中共可以通过这里来扩展进入第二岛链。但问题是中共自家后院亦四处起火，23号福建省福州市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手持盾牌的警察被百姓用炮仗赶走。26号传出消息，中国货车司机酝酿3月发动大罢工。对中共来讲，威胁更大的是高层似乎在酝酿政变，这个是习近平十几年来大清洗的结果，将几乎所有红色家族都得罪了。旅美学者袁鸿兵26号告诉大纪元知，邓朴方去信中共中央，批评王毅领导的外交部违背了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方针，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实际上邓朴方将矛头对准习近平。袁鸿兵透露，邓朴方说他看到目前中国内外所处局面，感到非常忧心，因为这样被中央写这封信。邓朴方指出，在国际政治重大的变动时期，王毅领导的外交部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对国际形势和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判断全部失误。邓朴方还特别提到，在美俄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有可能继续在新冠问题上向中共发起前所未有的舆论战和法律战。面对这种压力，中国经济会加剧下行，而且随着中俄关系变脆弱，在能源方面的压力会加重。袁鸿兵说，这封信到底是不是邓朴方写的，现在还未能够确定，但这个至少能够代表一些红二代的意见。这些红二代担心习近平就快将共产党的江山搞冧，不想被习近平在21大继续连任，所以用各种办法逼供。因此说目前中共是内外起火，这种火势究竟会不会令习近平索性放手搏一搏，用军事挑衅来解决政权危机？那到底邓朴方有没有写信给习近平？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发表意见。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指，伊朗最近几个礼拜大幅增加60%浓度浓缩铀库存，目前已经足够制造6枚核弹。《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这份报告由国际原子能署撰写。报告显示，截至2月8号，伊朗已经累积约275公斤60%浓缩铀，比去年10月增长50%。60%浓缩铀接近武器级，只要再进一步精炼到90%，就能够生产核弹。目前伊朗的储量足够制造6枚核弹。这份报告还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伊朗生产高浓缩铀的速度提高到7倍，现在一个月生产的铀足够制造1枚核弹。报告警告，伊朗是唯一生产高浓缩铀的无核国家，它的高浓缩铀产量和库存量大幅增加，令人严重担心。国际原子能署在报告中同时警告说，更多危险正在逼近，伊朗即将建成一座重水反应堆。核生产煲，这个又是一种用于核武器的重金属。美国去年12月的情报报告称，伊朗还没有决定制造核武，但风险正在上升。川普这个月表示，伊朗太接近拥核，计划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色列威胁说，如果伊朗发展核弹，以色列将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核问题一向是中东局势的重要变量，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会怎样应付值得关注。 南韩当局表示，最近破获一宗将$3,500,000美国半导体走私到香港的案件，一名40几岁南韩男子被起诉。据韩联社报道，半导体属于战略物资，因可被用于军事目的，没有经过政府许可不得出口。釜山海关25号表示，呢位男子已经移送检察机关，财产被冻结。呢名男子是南韩一家半导体供应企业的行政总裁，他涉嫌在2020年2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利用他人名义购买美国高性能半导体，先后22次出口到香港，仲将货品伪装成不需要许可的民用商品。案件涉及36000个高性能半导体，总值51亿韩元，合约$3,500,000。由去年开始，外界发现香港由台湾、南韩入口的半导体数量出现不寻常的急剧增长。专家说，香港的需求没那么大，相信是由香港转口到中国。另据彭博社25号报道，川普政府计划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已经同日本及荷兰官员开会，要求东京威力科创公司和荷兰艾斯摩尔停止被中国的半导体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台湾在野党大幅削减冻结2025年度国防预算，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竞争委员会主席穆里纳25号表示，台湾释放削减军费的讯息令他感到很担心，这个是一种错误的信号。当日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举办一场座谈会，主题是美国国会将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穆里纳在会上被问到涉台议题，他说美国国会正持续加快兑现对台军售交付承诺，但台湾加强并支持自身防御至关重要，川普总统谈判的目标之一就是令台湾加强承诺自我防卫。我认为这个是台湾需要听到的重要信息。穆里纳还说，如果中共对台湾影响力扩大，台湾会变成什么样，香港是现成的案例。美中竞争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亦都出席这场座谈会，他认为在接下来的美中贸易谈判中，中共势必引入台湾议题，他们会说，好，你希望我们多买伊利诺、密歇根、俄亥俄州、爱荷华州的农产品吗？好，那我们来谈谈台湾。克里希纳莫提呼吁川普不要在贸易谈判中涉及台湾议题。日本媒体报道，美军两栖运输舰圣地牙哥号26号停靠在冲绳县石垣岛，这个是美舰连续第3年靠港。日本海上自卫队船舰亦同时入港，创下首次有日美两国船舰同时停靠石垣岛的纪录。石垣岛距离台湾只是约270公里，是日本西南地区的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带要塞。当地一贯反对美军船舰在非紧急情况下使用民用港口，但考虑到台湾有事的威胁，日美已经就扩大共同使用民用机场和港口达成协议。马斯克首席律师的标准收费最近被披露，开价每个钟头是$3,000，是纽约曼哈顿最昂贵的律师之一。路透社说，马斯克首席律师叫做阿力克斯·斯皮罗，目前为纽约市长亚当斯辩护，以强硬风格著称。他所属的律师楼年收入高达$2,000,000,000，和港交所上市公司的收入差不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